生命信息第61章，重生、圣别、变化、磨成并得荣。神与人的关系是深刻奥秘的，神的生命与人的生命皆织成一个生命，这描绘出一种最亲密的关系，神与人的连结。在人类社会中，夫妻关系是最亲密的，但二命结成一命更亲密。枝子接到树上，顷刻之间，这二者就同享一个共同的生命。这样一幅图画能说明神与人的关系，这是人所未曾想过的。我们的观念乃是神高高在上，我们要尊敬他为创造主，并敬拜他为万有的主。在我们这一面，我们觉得自己遥远、渺小、低下。当然，神与我们无法有任何共通之处。神预备的工作，但神的心思是要与我们成为一个生命，要完成这事，他做了预备。人的被造是这预备的一部分，他所设计的人是要让他的生命能与人的生命联合。他照着他的形象，按着他的样式造人，他将生命之气吹到人里面，借此在人里面造了灵。这灵乃是接受神的器官，这灵给我们属灵的感觉。神是灵，敬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敬拜。我们要接触任何东西，必须用对的器官。我们有五种感觉器官，借此就能认识物质世界。我们要看，就必须用眼睛。我们若是瞎眼的，在我们里面的风景无论多美丽，我们也无法实化它。我们要闻味道，就必须用鼻子。我们若伤风鼻塞，就不会觉得有馨香的气味，即使别人坚持说他们能闻到。同样，我们的灵是使我们能接触神的器官。说没有神的人，就是没有用他们的灵，因为他们没有用对的器官。对他们来说，神就不存在。他们没有用他们的灵觉来把神实化出来。我们受造是如此奇妙，我们有神的形象、神的样式，以及用以接触神的灵。因此，神将人预备好，来与他自己联合。神也必须为着这联合预备好自己。最终，他预备好了，他经过了创造，成为肉体33年半的人性生活，钉十字架、复活和升天。现今他作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降下来，对准神。现在两面都预备好了，剩下要我们做的就是我们要悔改归向他。他等候我们呼求他，主啊，我相信你，我要你，没有你人生是空洞的，没有你我就是虚空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这奇妙的灵就会喜乐地进入我们灵里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。我们就像收音机，里面有个接收器，我们打开收音机，对周律就接受声波，并听见收音机的节目。声波在空气中，但我们听不见，除非我们调对声波的周律。我们的灵是接收器，不要运用我们的心思或情感，乃要运用我们的灵接触神。我们众人总有一次觉得必定有神， 我们里面深处确信，在这宇宙中有一位主。我们也许没有用言语表达，但我们有这样的感觉，这感觉的源头是我们的灵，使我们有这样感觉的乃是灵的一种功能。我们也许没有留意这感觉，也许忙于为着将来做计划，也许专注于事业或设计如何赚钱。我们也许曾告诉自己，关于神的事太抽象费解了，我们要实际一点。你也许是学生努力求学，但有一天你把书本摆在一边，说为什么我要读书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我的前途是什么。这些问题不是来自你的心思，乃是来自你这人最深的部分。你拒绝这些感觉，说不要迷信，于是就转向你的书本，重新决定完成学业，得到学位，然后出国深造。这样你就能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婚。你一直使自己的心思和双手非常忙碌。这是我们众人的故事，最终有一天来到，我们不再理会心思的命令，我们切望照着我们的灵而行。在灵里我们悔改，我们相信并且呼求主名，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，使二灵连成一灵，二命皆成一命。这灵就是生命，当它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的灵就成为生命。这神圣的生命与我们受造的生命连结，使二者成为一。神切望与人联合，不要以为神要你在他里面服服，好像他是偶像一样。他不要你把他想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要下宝座进到你里面，即使你的住处非常寒微，他也要在那里，因为你在哪里，他要在你里面，他厌倦于在天上。不要以为我太过了，以赛亚66:1-2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在何处为我造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。耶和华说，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顾的，就是灵里贫穷痛悔，因我话而战惊的人。在这些经文里，主指明他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似乎厌倦了。他把脚放在脚凳上已经够久了。他问哪里是他安息的地方呢？他回答自己的问题说，他在那些邻里贫穷痛悔的人里面找着他的家。他渴望安息在人里面，而不是留在天上。当他在邻里贫穷痛悔的人里面，他就得着安息。传统的敬拜与邻里的敬拜相对，拜偶像的人在偶像前匍匐敬拜，但偶像是假神，是用泥土或木头，顶多用金子制造的，他们不是灵。我们的神是灵，与他们不同，他能进入我们里面。不要在神面前匍匐，他好像对待偶像一样，那不是他要受人敬拜的方式。假定桌子上有一杯美味的饮料，里面有各种成分，味道刚刚好，你不喝它，反而向它匍匐敬拜，这杯饮料会说，糊涂虫，你为什么跪在那里？你若把我留在桌子上，我们两个都受苦，站起来，把我拿起来喝吧，喝我。这是神所要的关系。我知道因着你成长的背景，你会觉得这难以相信。我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里， 并受教导，以传统的方式敬拜。我在礼拜堂外面也许到处跑，吵吵闹闹，但一走到里面，我就得虔诚慎重，我要慢慢静静地走，我要坐下低头祷告，这就是所谓的敬拜。我从幼年就那样实行，直到我20岁左右，但我从未摸着神。然而有一天，我听见一篇福音信息，那天下午我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那篇信息就在我里面做工。我没有在神面前匍匐，但那时我是拿起那杯饮料喝了。你以为我说喝神是野蛮的说法吗？想想主耶稣在约翰四章与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，他坐在那井旁等候那干渴的妇人来，他是需要得着解渴的人，主请他给他水喝，不过是要使他知道这点，每个要喝主耶稣的人都必须对付罪的事。撒玛利亚妇人向他要水，他就提起这问题，要他去叫他的丈夫同来，提起丈夫就摸着他所过的罪恶生活。他若要喝活水，就必须承认他的罪。他的回答是要把话题转到敬拜的事，然后主告诉他，真正敬拜神是要在我们灵里敬拜他这位灵。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在那井旁是要那妇人喝他，他告诉他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这水就是主自己，主在他面前就是饮料。为什么他要和主谈到敬拜的事？主不在天上的宝座上，现今他在地上，将他自己给他，不是要受敬拜，乃是要被接受到他里面做饮料。约翰四章14节和24节有力地给我们看见，和基督做活水，就是在我们灵里对神这位灵真正的敬拜，吸收神。无论我们多么敬拜神，他仍是神，我们仍是我们，他所要的是我们接受他，喝他就是接受他。神不满意于外面的关系，我们喝他，他就像食物一样被吸收到我们里面。我们吃石头是无法消化的，因为石头不是生机的，但我们将营养的东西接受到我们里面，它就被生机的吸收。主耶稣也是这样，我们接受他，他就生机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，他是灵和生命，我们能吸收他，我们吃了食物并且消化，吸收以后，甚至外科医生也无法将食物从我们除去。我们接受主以后，也许又想要摆脱他，我们也许定义不再相信他，但太迟了，他已被吸收到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这人的一部分，我们无法驱除他。安静惧怕的敬拜神的观念在圣经里找不着，他的子民要欢呼，他们要歌颂并赞美他。我们欢呼并歌颂赞美就是吃喝他，我们越这样做，他就越吸收到我们里面，我们也越在一位灵里与他联合，这样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生机的，这是灵的连结，也是生命的连结。我们与他是一灵，与他是一命，在神与我们之间，这生命的关系有五大作用或过程。当然我们人的生命也有其作用，例如我们病了， 医生也许施行手术，但我们若死了，他就不能做什么来帮助我们。只因为我们有生命，医生所实施的技术才能使我们恢复健康。在我们物质身体里的这生命会起作用而维持我们。重生，神圣生命的第一个作用是重生我们。这生命进入我们里面，我们就重生，并接受儿子名分的灵。在这灵里，我们呼叫阿巴父。这儿子名分的灵就是生命的灵，进入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众子，然后我们就相当自然地称神为我们的父。有人曾到尼弟兄那里去，问他如何能确定自己真是神的儿子。尼弟兄问他是否结婚了，他说是的，他结婚了。尼弟兄接着问他，你第一次遇见你岳父，你称呼你岳父什么？那位弟兄回答说，我勉强自己叫他爸爸，但觉得非常别扭。然后你弟兄问，你叫你自己的父亲爸爸觉得如何？你会觉得别扭吗？那位弟兄回答，不，那对我很甜美。然后你弟兄向他指出，他叫岳父爸爸，别扭的感觉证明他不是由岳父所生。他称自己的父亲爸爸，亲切的感觉证明他的确是他父亲所生的。然后尼弟兄问，你称神为父觉得如何？那位弟兄回答，那对我也很甜美。尼弟兄告诉他，这证明你是得救的，是神的儿子。罗马八章十五节有两个词，阿巴和父，不但有阿巴也有父，这是加倍的甜美。因为我们得了重生，称神为父，为阿巴父，对我们是很自然的。那灵自己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我们重生以前，我们不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只是受造之物，可能比狗或猫较高，但仍不是他的儿女，是他造的，有他的形象和样式。然而我们没有他的生命，现今已赞美他，我们得了重生，儿子名分的灵已进入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不再只是他的造物，乃是他的儿女，我们里面有他的生命。圣别，关于圣别一直有错谬的教训。在天主教里，只有特别圣的人才称为圣人，意思是被封为圣的人。但这第二步就是在重生之后的作用，意思乃是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的增加。想想属世界之人，就是你在工作中，在学校里，或在亲戚中间所见之人的行为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盲目的，他们跟随别人所做的，说谎若是便利的，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说谎，若可能被识破，他们就不这样做。世人都是一样的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。世界之人的特征不该是我们里面有主生命之人的特征，我们和世人应当有分别。这不是说我们该挂一个牌子说我们是基督徒与别人不同，我们也不该想要给人一种我们比别人优越的印象。圣别不是指任何这样人工的区别，圣别乃是我们一天过一天向神敞开，神就加到我们身上来，从我们得救，他的灵进入我们里面的时候起，他的生命应当不断增加，使我们与周围的人不同。 我们的父母或师长能观察到这改变，他们会看见我们和从前不同。我们不需要标榜说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，有个内在的工作在进行，有个东西长出来并从我们活充，使我们与别人不同。我们乃是在圣灵里得以圣别。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道德的改良，乃是生命的更新。我们不是在劳苦要行为更好，别人所看见的改变乃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生命与灵，而结出这样的果子。假定有一棵似乎死了的树，没有叶子，枝子枯干易碎，但树根仍然完整。你开始施肥浇灌，生命的正向终于出现，有些嫩芽发出来了。周围的树也许枯萎没有生命，但这棵树所展现的新鲜表明它是有生命的。这棵树里有生命，那就使它与别的树不同。圣别乃是神的成分加到我们里面，而使我们与别人不同。变化第三个过程是在我们里面所进行新陈代谢的变化。神的成分加到我们里面，旧的成分被排除且被顶替。在我们物质的身体里，新陈代谢的过程从不停止。这过程很有规律地吸收食物，排除死细胞，并用健康的新细胞顶替之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变化，意思不是我们该尽力在外面使自己不同。倘若我的新陈代谢很差，我也许看起来苍白有病。解决之道不在于用人工的燃料使我看起来健康，我所需要的是营养的食物、充分的休息和适当的运动。那么数月后，因着起了新陈代谢的改变，我的肤色就会改良。我们基督徒不要外面的装甲，神的成分加给我们，我们就经历新陈代谢的变化。我们是里面变化，不是外面改良。殡仪馆的工作是使死人好看，是用透红的燃料掩饰苍白的皮肤。基督教里有些信息实际上是做殡业者的工作，目的是使没有生命的人看起来健康。这与主的做法何等不同！他清除一切的虚假，他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这人里面能起改变。他供给我们营养的食物和休息，结果就是变化。在我们这里，我们需要确定的得着适当的营养。我们不吃，就无法使新陈代谢的过程正确的起作用。我们滋养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，我们就得着变化。磨成，我们得了重生以后，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使我们与世人不同。我们这样被圣别，就有新陈代谢的改变。这变化好比毛毛虫变成蝴蝶，我们变化的结果乃是有新的模样。罗马八章二十九节提起这点，这节说我们被预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借着变化，我们就磨成我们主耶稣的形象。我们不但里面有生命，外面也有神儿子的模样。请注意，这里称他为长子，不是独生子。借着死与复活，他成了长子，里面兼有神的性情和人的性情。我们要成为像神这长子一样。 磨成是神今天在做的工作，仅仅使我们重生他并不满意，他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要成就这点，我们就需要生命。教训也许在外面改良我们，但并没有变化我们。被接的枝子借着所接上之树得着的生命供应，就得以圣别变化并磨成，由接枝所产生的果子指明成熟得荣。我们里面的生命从我们内里的部分扩展到我们的魂，至终扩展到我们的身体。当这生命彰显在我们身体上的时候，那就是德荣。有一天这生命要浸透我们全人，我们就要得荣耀，让这生命在里面自由运行。我们若要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成就神的目标，就需要给这生命自由的通路。我们如何才能合作？呼求。罗马十章十二节告诉我们，众人同有一位主，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。主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增加，我们就需要呼求主的名。我们的环境若许可，我们可以大声呼求，哦，主耶稣。如果会妨碍别人，我们可以轻声呼求他的名。呼求主相当于呼吸。人告诉我们，运动到必须深呼吸的地步是最健康的。我们操练到深深吸入主的名，就是我们健康。照着灵生活，我们必须不照着肉体，只照着灵而行。我们里面有灵，我们要照着灵而行，不要照着我们的感觉、意见或教训而行。定义照着灵而行，会拯救我们脱离与配偶的争吵，脱离对父母不愉快的感觉，脱离发脾气，脱离闲谈，并脱离在虚妄想象里的生活。时刻祷告。你要照着灵而行，就必须不住的祷告，不要将你的祷告对准各种事项和不同的人。要祷告接触主并吸入他，要不住的祷告。你在家里要时时祷告，你的祷告必须和呼吸一样自然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与生命脱节，意思就是死。女主的关系是不容打断的。发脾气是最令人受挫折的，但人却很容易发脾气。我们恨恶发脾气，因这会破坏我们与人的关系。我们尝试改善，却一直失败。唯有我们接触主，不住的祷告，我们才能保守不发脾气。时常祷告会保守我们行在灵里，借着祷告基督的成分增加，我们甚至就不再讨论那些导致争辩的事，逐渐的在我们的生活里就会没有别的，只有基督。得胜或失败会过去，发脾气或不发脾气不会成为问题，唯有基督算得数。为此我们必须一直接触主并吸入他，然后我们就会经历他常时的供应。这样我们在重生时所得着的生命就会增加，我们会从里面被圣别被变化，并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最终我们成熟时，他的生命就会浸透我们的身体，并在我们得荣时透过我们的身体彰显出来。